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FM Taiwan。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欢迎来到鬼哭狼嚎。今天来分享一些呢，就是大家的投稿啊，免得积压太多啊。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说，你怎么都不讲，怎么都不讲？有了，有了，有了，我们有在处理啊，因为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出版啦，哈，或新书啊，或者是一些课程要跟大家介绍，所以有的时候会耽误一点时间，也谢谢你的体谅。好。今天几篇呢？其中有一篇我真的觉得，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能讲完哈，但我真的觉得好遗憾哦。先讲鲁鲁米啊，鲁鲁米这个不是特别的恐怖，所以我们先上小菜哈，先从清淡一点的吃，不要一下就做麻辣把你给烫到了哈。好，鲁鲁米呢，他的故事是跟地基主或是土地公有关系，他自己有点搞不清楚啊。那鲁鲁米因为家里工作的关系，所以经常去土地公庙拜拜啊。一般的商家或者是一般的民间信仰都会啦，就是初一十五啊，每个月会去个一两次，然后土地公生日啊等等一些特别的日子啊。我虽然是基督徒，但 B 剧团是我弟弟在管，所以他们也依然会去拜土地公。OK 的啦，反正客家人跟土地公关系也很好，就会拜公嘛。哎呦，好，那家里面没有特别信奉什么宗教，可是呢，他的爸爸鲁鲁米爸爸偶尔会梦到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爷爷，你确定不是圣诞老公公吗？好，我开玩笑的。好，爸爸会梦到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爷爷，在梦里面跟他聊天。那甚至呢，这个爸爸也会偶尔出去去玩，住饭店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是说搬家啊，偶尔就会在他迁移的这个房间里面闻到檀香的气味哦，特别哈。然后鲁鲁米呢，小时候也不完全是个麻瓜，因为偶尔会看到一些灵界的朋友，看到了，但对他都没有恶意。大概到12岁那一年左右，就已经很少，几乎都看不到了。但是12岁那一年呢，下午戴着耳机在客厅里面玩电脑，突然就听到爸爸在旁边问，你在玩什么？啊，这个游戏有怎么玩？啊，你是有玩多久？他是没有转头去看爸爸，但是他知道呢，爸爸是把手背在身后，然后呢俯身在他身边跟他讲话，也很怪啊。平常爸爸也没有啊，爸爸在看他玩什么，他也在跟他讲解。然后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感觉到爸爸很开心啊，很笑笑的跟他聊天，这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大概聊了10分钟以后，妈妈从浴室走出来问我说：“啊，你度假在上公维啊？”啊，爸爸。妈妈很震惊的说：“阿林爸一点都没得处的啊！”他才觉得说：“哎，对耶，之前爸爸不是说在外面吗？都没有回家。那刚刚那个跟爸爸的声音一样、口气一样跟我讲话的人是谁呀？”哦，虽然这件事情很玄怪，可是当时他在对谈的时候，只觉得旁边的爸爸这么的和颜悦色、和蔼可亲，他没有回头看，他所有的画面都是他脑中听觉上想象出来的。他也不确定到底出现的是土地公还是地基主。不过呢，因为这个经验，只要经过土地公庙，他都会跟土地公打个招呼啊，就是呢，我们这个双手合十，跟他问候一下。然后呢，另外就是他小的时候也会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妈妈都会跟他说：“你看不到啦。”直到成年以后，去了妈祖庙啦，或是关公庙，都会经常的莫名其妙的哭出来。 甚至呢，他说就在几天前，在财神爷庙的香炉前面，不管他怎么走，香炉的烟都会在他的身边飘，绕着飘。啊，你现在问的是不是说是不是跟神明有缘的？你现在问的说是不是你要发财了？因为是财神爷。如果是我的话，在我旁边绕，我就说你别绕了，你直接告诉我什么号码吧。好，虽然卢鲁米呢没有什么特别想要修行的想法，但是呢，这一路走过来的经验都算是很温馨的、很温暖的经验，所以呢，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被神明特别照顾的孩子。哦，这是卢鲁米跟我们分享一个蛮温馨的一个状态。嗯，蛮好的呀。哦，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样子被照顾，真的非常好。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安伯尼的故事。安伯尼说，很多年前的某一个晚上，安伯尼的哥哥去朋友家打麻将，玩到半夜回家的时候，他眉飞色舞的跟家人分享他今天赢了超多钱，摸了一堆，就是所谓的神牌大四喜、大三元、清一色，哇，甚至呢都还有天听的牌都拿到了齁。哦，而且呢连庄自摸不会停，打到大家都毛毛的。这个毛毛的是生气的毛毛的呢，还是感觉毛毛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好，不好意思，我打个岔。我刚刚所说的大四喜、大三元、清一色，我就照他写的念，其实我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好，常常听到这些名词，因为我不会打麻将，但是天听我知道，听牌嘛，就是你在等，我只知道就是在等那个牌。那天听的意思就是呢，基本上你就是打开来就已经差不多了啦，然后就是在听那个牌就糊了啦，那也有人叫这个叫天胡吧。好，我天胡我也听过一个故事，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说。那这个大家都被他这个一连串的这种顺，打得太顺了，一连的赢钱了，结果他的朋友都觉得毛毛的，怎么会这样啊？是踩到了财神吗？他还完全没有感觉，这个哥哥啊，一直沉浸在大赢钱的喜悦里面。回家已经半夜了，很晚了，他回家不久啊，大家都回去睡觉了。安伯尼睡了一阵子，突然听见从哥哥的房间里面发出那种一大串骂脏话的声音，而且很大声，爸妈也被吓醒了，都起来问他：“哎，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呢，哥哥说：“哦，睡着睡着，突然间听见他床头旁边的铁抽屉的矮柜被踢了几下，乒乒乓乓，很大声。他可能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大老鼠之类的，因为那个时候住的房子是已经超过50年屋龄的眷村老房子。是的，以前这种房子常常都会有老鼠。我小时候刚搬来台北住的那个房子有阁楼，每天阁楼上面的老鼠都在开运动会呢。好，所以他觉得是个大老鼠，然后就不想理他。可是没多久又听见房间里有啪嗒啪嗒啪嗒穿着拖鞋走来走去的脚步声，而且仔细一听，哎，这个吧嗒吧嗒的声音不就是我自己的拖鞋吗？而脚步声呢，在床尾到床边，最后呢回到他的床底下，哎，这鞋子就一直走动，哎，所以他忍不住了，他跳起来骂脏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民间传说你骂脏话会把一些拍咪呀吓走哈。结果他就看到了他的拖鞋就在床底下很靠近墙边的位置，也就是靠墙的那一边。你一般拖鞋除非你踢进去，不然拖鞋怎么会有人走到那里去？所以那拖鞋是怎么进去的？哇，这一些事情弄得大家心里毛毛的。后来呢，第二天就跑到家附近的一个三山国王庙去拜拜，然后接下来也没发生什么。但重点是你哥哥赢了好多钱呐，这个就是财神爷送钱上门呐，是吧？哦，那安伯尼没有再往下记载，我估计应该后面也是平安无事哈。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这是安伯尼的这个故事。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放在抽屉里面的钱也不见了，我妈妈的钱也不见了，我爸爸的钱也不见了， 我们大家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为什么都掉一张两张的这样掉？那小时候对我来讲，你有一个100块很大的钱呢，就藏在抽屉里面藏得好好的，可是它怎么就不见了？一直到家里有一天大扫除，然后就在一个平常不太会用的一个有抽屉的一个柜子里面，在整理的时候，最后一个抽屉打开来，全部人都傻眼了。我们掉的钞票都在那个抽屉里面，而且它都团成一团，还有一点破破烂烂。唉，老鼠拿去做窝了，气死人了！你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金窝银窝啊！而且钱很臭，因为老鼠在上面尿尿哦。不过他搬走了，好，就留下了一个金窝银窝在那里，气死我们了。以前的老房子真的很容易睡得顺着水管就爬上来，这不是家里爱不爱干净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以前的房子你们在一楼啊，或邻居有人做小吃的时候，哇，那老鼠就闹得很凶。不过还好现代房舍应该都比较少见。这是汉伯尼刚刚来的一个故事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小虫儿带来的故事。这是小虫儿跟朋友出差的时候发生的真实故事。小虫儿的朋友叫 Joyce， 本身就是一个敏感体质，偶尔会看到明显的人影，但是只要去庙里面稍微拜拜啊，就会没什么事啊，所以也没有造成生活上太大的困扰。有一次啊，他们呢被派到了外面去出差，然后住的宿舍是两房两厅，另外一个房间是另外一位出差的女同事。然后这个女同事不知道怎么搞的，从住进这个宿舍开始，每天晚上就会在同一个时间就睁开眼睛了，而且就很想上厕所。才20出头的年轻女孩啊，确认自己身体很健康啊，也没有膀胱或泌尿系统的问题，就算晚上尽量不喝水，半夜依然会在同一时间睁开眼睛，而且就会觉得想要去上厕所，而且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我房间的灯是开着的？明明睡觉的时候关上啦。然后 Joyce 有跟另外一位同事兼室友确认过，哦，不是室友故意的在那里恶作剧，而且呢，房间也都确认的有上锁呀，怎么进得去呢？后来 Joyce 也告知当地的同事这样的情况。当地的同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对于那个半夜房间的灯会自己打开来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哦，这样哦，是吗？哦，就是呢就想说，嗯，不如今天晚上来装睡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虽然眼睛闭着，可是呢整个人尤其是耳朵非常的灵敏，都清醒着。他感觉自己呢放在身边在休眠中的笔电突然亮起来了，可是呢他就不敢睁开眼睛，他觉得旁边亮亮的就是笔电嘛，而且一直说服自己说，哈，3C 产品嘛，可能是收到了什么信件啊，或者有人来传什么啊，他总会亮一下嘛，所以他就不理他，加上身体很疲累，最后还是睡着了。结果依然在半夜的时候就突然在一样的时间醒来了，然后要去上厕所，原本关掉的房间的灯依然亮着。终于结束了出差，最后一天晚上他鼓起勇气用笔电打开了摄影镜头，并且第二天也顺利的回到台湾了。那的确他就发现真的有录到什么，但是这就是我说这故事遗憾的地方哈。他说有录到档案，但是始终没有勇气去点开来查看到底这个每天睡着以后灯自己关，然后让自己想上厕所的这种感觉，然后3C的电脑会突然亮屏的这种状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最终他把这个档案删除了。小虫儿，这整一个故事就是叫做吊胃口。我相信听的朋友也是觉得但也很难说，说不定呢他什么都没录到哦。那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让自己想上厕所，因为这一切的现象回到台湾之后就没有了哦，也很难说啊。我们如果发挥想象力的话，说不定是真的有什么灵体在开玩笑，在一样的时间就坐在 Joyce 的肚子上啊，尿尿尿尿哦，谁知道？因为我之前也有朋友啊，那个小鬼晚上都吵得他睡不着觉，就在他被子里钻来钻去，钻来钻去，让他睡不着觉。好，也有这种情形。好，这是小虫儿提供的一个状态。其实要怎么说呢？我们其实生活当中常会被一些莫名的声音啊惊吓，但你真的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让我想起来，Walkman 问世的时候，好了，现在搞不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 Walkman 哈，它就是我们还在用录音带的那个年代啊，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录音机，卡座录音机，然后它可以插上耳机啊，耳机就是戴在头上的那种挂式的这样子，还我们还没有塞耳机的那个年代，就是挂在外面，就表示你个人听音乐、听音档、听声档的年代到了啊，那是一个个人的声档的享受，那就是 Walkman 的年代。我的朋友啊，学生嘛，我们今天那时候真的能有一台 Walkman， 大家都好羡慕哦。然后他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总之呢，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听到的讯息，还是谁转卖给他的。总之呢，他后来就有一个二手的，啊，二手他觉得价钱他负担得起，而且这个二手还蛮新的啊，六七八成新这样子，六七八成差很多。好，我们就说他七成新好了。好，他拿到这个 Walkman 非常开心，然后当然呢，就选自己喜欢听的这个录音带就放进去，哇！刚开始几天，哇，也是很得意，哎，我也加入你们的行列啦，我也有 Walkman 啦。可是又没几天呢，哎，我们就发现他没有在听啊，就是怎么了？你不是 Walkman 听得很高兴吗？而且看他精神有一点萎靡啊，就问他怎么了，他始终不肯讲。他还问哦，说，哎，你帮我问一下，有没有谁需要一台 Walkman？ 这台我可以让。好，那个不要钱我都给他，大家就觉得好奇怪，你不是才用了没有多久吗？而且死活都要逮到，拿到以后又这么开心的，他始终不讲。然后过了很久吧，哦，我们问他说你有找到那个想要接手的人吗？他说没有。那个 Walkman 呢？他说他扔了，怎么会等不及让别人接手？他说他觉得让别人接手好像也是害了人家。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那个 Walkman 呢，一开始因为大家年纪都没有国中生嘛，早早就睡觉了，就算是再怎么用功，大概我们那个年代到11点已经很晚了，电视早就收播了哈。是想不到这种年代吧，而且我觉得那电视节目下午还没有节目，因为下午中午演完就休息，一直到晚上6点才会开。总之呢，就是听没几天呢，他后来就带着睡觉，就是听到睡着，或者录音机就是那个卡带停了为止，差不多到11点多，他就会从那个 Walkman 里面听到非常嘈杂的声音，就是一个女生尖叫的声音。他都想说这是录音带的效果吗？他用家里的大台的录音机听是没有这个声音的，而且他就发现时间都蛮一致的，11点多之后，他在想是不是耳机的问题，他还真的就去买了一个新的耳机，也没有用，就是一样的时间就会听到一个很凄厉的叫声。好奇怪，是别人听不到，就只有他听见。他弄到后来他都不敢听，但是他也就被搞得睡不着觉，所以精神很差，他才问有没有人要接手。他就不禁让我们想到，那之前脱手给他那个人是有遇到一样的状况吗？才会以非常低的价钱半买半送的就给他了，然后他把他丢了。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只知道那个 Google Map 是不是在无形当中录到了什么，而且是录到机器里面，就是发出尖叫。我这样的意思并没有说好，就是说要让你害怕，你不敢买二手的东西，不是每个东西都这样，你要多好度丢你啊，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或是品牌，他们愿意接手二手的保养的很好的物品再二次利用，这都蛮好的。对，突然很心虚，会不会耽误人家的生意啊？好，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因为陪朋友，我也看到有那个日本企业的那种二手回收再卖的店哦，我们看到那个价钱其实也吓一跳，我们看到一个包包它已经二手了，它的卖价还是17万，还有个 H 开头的二手，它的卖价是48万。我的朋友都说我要不要把家里的包包拿来弄一弄。 我说我告诉你，只有错买没有错卖，因为他们放店里的这个成本他是算进去的，他每天开店的成本是算进去的，所以他收你的东西是以一折再打，就是你原来这个东西的原价的一折收购的，然后要再打一个什么折，反正很低，你给他之后他的定价，然后后面怎么分好像也没有分，就卖断嘛之类的，所以也看你自己觉不觉得值得啦，就这么回事了哈。好，今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接下来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特别的故事，还不一定是灵异啊，反正总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是特别。好，希望今天有吓到你。好，我们下次再见咯，拜。